好，弟兄姐妹平安，屏幕前的弟兄姐妹也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聚会，能够参加实体聚会，真的很棒，真的跟在电视后看非常的不一样，尤其是看到大家都很健康很平安，真的是很高兴。那我也很高兴今天能够跟西区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聚会。我还记得我上次去西区的时候是今年的2月，然后去到说那一天刚刚好西区的弟兄姐妹准备了饺子，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姐妹，她远远看到我就说，芳芳，你是芳芳吗？你胖到我都认不出来。然后我就但是好感谢她，马上就拿给我两盘饺子，她告诉我说，我告诉你，今天的饺子非常的好吃，你赶快去吃。然后当下我真的很感动，我就想，已经胖到认不出来了，你还拿两盘饺子给我，所以我一高兴我就把两盘饺子全部都吃掉，所以现在就是幸福肥，但是我还是耍了小心机，穿了黑色。所以感谢主能够跟西区的弟兄姐妹一起，真的很温暖。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聚集。主，你说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主，你的圣灵就要在我们的当中。主，愿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主，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也求你宝血涂抹遮盖隐藏孩子，使用孩子。我们谢谢你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受洗成为基督徒至少有30年，所以我觉得我看起来算年轻，但是我其实不是一开始受洗就很高兴的。那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是因为我爸爸要受洗，所以我就顺便一起受洗，而且还不止我一个，还是买一送二，连我的大妹妹有一起顺便受洗。而且其实那时候不需要神水，那只是点水礼拜。 anyway 我们就受洗，其实一点都搞不清楚到底基督徒是做什么的。但我知道基督徒跟别人是不同的，而这样的身份其实给当时年轻的我带来蛮多的困扰，比如说同学作弊我就不敢，可是我告诉你，我也很想很想作弊，因为我参加的，我那时候的国中是超级资优班，所以就是不考100分，老师就1分打一下，但是我就不敢作弊，因为我想基督徒是不要做坏事的，所以那时候我感觉我是冒着被老师打的危险来做基督徒的。其实我根本就搞不清楚基督徒在干什么，然后那时候甚至一个地步，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我不想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也不想戴着一个同宗教的帽子让自己喘不过气。感谢主，我19岁的时候总算遇见了上帝，然后才有了真正基督徒的生命。但在那之前，其实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带给我不少的困扰，因为这世界的价值观其实给基督徒带来很多的挑战。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去教会？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来服侍？你为什么这个不要做，那个地方不要去？你有时候你会感觉你好像跟世界像隔了一道无形的墙，让你成了在边缘的人。那因为你的信仰，你甚至发现你和周围的人不太一样，而这样的不一样甚至影响了你和他们的互动。有一天我家那个老三，他今年8岁，那因为他在班上来分享他在学校假期做了什么，所以早上呢他就在准备他的稿子，然后他就讲给我听，他就讲了我们去海边怎么样怎么样的好玩，最后忽然说了一句，感谢大自然给我们那么美好的一天， Thank you nature for giving us a great day。 我就问他说，怎么会是感谢大自然呢？ Please 啊，大自然是什么？为什么你就不说感谢上帝的吗？他就跟我说，他不敢说感谢上帝，因为他怕同学会笑他，因为他有同学已经在被笑了。其实我那时候非常的震惊，因为我的孩子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他才7岁8岁那么小，他其实他才 year two， 其实就已经感觉到世界带给基督徒的压力。到底基督徒在世界上要如何活呢？看到许多不同的族群的人，他们一直在呼喊自己的人权，自己的权利，可是你却感觉到基督徒在现在的世代的世界好像越来越窄。有一阵子我们甚至不能随便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我们只能说什么 Happy Holiday 假期快乐。 我们好像只能被动无力的活着。但是主是怎么说的呢？在这混乱的世代，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面对世界，能够复兴起来呢？好不好？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没开 ，sorry。好，请。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然后第十六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背景。约翰福音整个十七章其实描述的是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结束，在钉十字架与门徒分离之前最后的祷告，也是在圣经中记载主耶稣所做唯一一个长时间的祷告，整整二十六节都是祷告。而在这整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也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因为祷告的后半部分，耶稣好像站在天父的面前，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到众门徒来祷告，就像一个祭司一样。那他的祷告充满了什么？安慰和劝勉，也告诉门徒他们的使命和应许。而在这一段祷告前面的部分，耶稣就告诉天父说，我已经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透过他的性情，他的言语和他的行为，把天父的名显明给门徒和世人知道，所以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来认识天父是什么样的。然而耶稣升天以后，门徒在世上要活出耶稣的生命，遵行天父的话语，其实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耶稣特别为他们祈求，求天父的看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我想在当时这种门徒的心里，可能会迫不及待的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可怕的世界，因为他们人少势弱，四周都是要逼迫他们不怀好意的这些仇敌，而且耶稣就要离开他们了，所以他们一定也很不愿意被留下来。就像我们最近，我们有时候看到末世好像越来越接近，灾难越来越多，而且一个比一个还要严重。有时候我看到，我就想说，主啊 ，please， 你赶快来吧，赶快来带我们脱离这世界的混乱吧，不要把我们留在这里吧，把我们带走吧。其实许多宗教都有这种与世隔绝的想法。就像佛教，他们有出世的想法，就是到深山修行，所以那些和尚又叫做什么？出家人。那中世纪的基督教，其实他们在旷野里也设立修道院，他们让修女修士在那边远离世间，专心的祷告亲近神。当然这样做有它的历史意义，但这一段经文却说，我们虽然不属世界，但却不要离开世界，也就是耶稣要他的儿女们留在世上，他求天父保守我们脱离恶者，可是却叫我们不要离开，他不要我们不再面对邪恶。为什么呢？既然不属世界，不是应该远离世界比较简单而且安全吗？就像以前牧师常常说，只要受洗的时候在水里压久一点，就可以直接上天堂啦，那也不会犯罪，而且也不会被世界污染，这样不是更好吗？所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使徒约翰他的著作，他的书中其实是圣经中提到世界最多的，世界的原文 cosmos 在整个约翰福音中提到80多次，然后约翰的书信也有20多次。而约翰对世界的用法有四个，也就是宇宙、地球、地球上的人，以及地上抵挡神的黑暗权势。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指世界上的人和地上抵挡神的黑暗权势，这样的黑暗权势让人不以神为中心而生活，而且是敌对神。 所以就包括什么各样诋毁神高举人的活动，或者是一些宗教上的异端信仰，或一些不正当的娱乐，还有一些会激发人的骄傲欲望贪婪仇恨自私的这些试探。所以约翰一书他就说什么，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而中间有一个弟兄，他有一天走在路上，就他就看到一群猪在跟着一个农夫走走走，而这个弟兄就很好奇，就想说为什么会一群猪跟着一个农夫呢？他们要去哪里呢？所以这一个弟兄就跟在那群猪的后面，结果你猜他们那群猪走去哪里？走去屠宰场。所以这个弟兄很好奇，他就问这个农夫，为什么这些猪会这么的乖跟着你进去屠宰场呢？这个农夫就说，很简单啊，我就在肩上背一个袋子，里头装满了豆子，然后我一边走就一边撒那些豆子，那些猪为了要吃这一些豆子，就紧紧的跟随，最后就进了屠宰场。其实撒旦也像那个农夫一样，他不断在撒一些豆子，就是这世界的价值观、享受、欲望、罪恶，使人跟着这一些豆子，不知不觉就进了永恒的屠宰场。所以当耶稣说我们不属世界的时候，他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受与神敌对观念生活方式来控制，也就是我们可以不跟着撒旦的豆子，因为我们里面有属神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其实是跟世界完全相对的，所以耶稣才会说什么世界恨他们，也就是世界恨我们，因为我们不属世界，正如耶稣不属世界一样。所以主耶稣因为不属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拒绝了耶稣，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我们今天也是，除非你不表明立场，否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也同样会拒绝抵挡我们，甚至逼迫我们。还记得我以前在纽西兰认识一个牧师，他因为信耶稣被爸爸赶出家门，要跟他脱离关系，他为了他的信仰受到非常大的逼迫，甚至有一天他爸爸居然拿出日本的武士刀要追杀他。但是很奇妙很奇妙，真的很像上帝居然让他全家信主，而这一位牧师后来也就成为了牧师。也许我们不一定遭遇这样的逼迫，如果你有这样的逼迫，应该就是可以去做牧师啦，命都不要。或许只是家人或同学同事嘲笑，或者是他们不赞同，就像我的儿子一样，或者只是觉得有一些格格不入，但其实这是正常的。如果你都没有挣扎，你在世界都没有挣扎，你反而要担心，因为神的儿女本来就不属世界。其实成为基督徒不只是我们的价值观改变，好像只是改你的脑子，而是我们整个人好像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民。就像我们可能本来是亚洲来的，但是移民来到澳洲，我们就成为了澳洲的公民，我们就在什么澳洲的法律之下。所以哥罗西书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就好像搬家移民一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本来是世界之子，如今我们要成为天国的公民。本来是世界之王，魔鬼在掌权，但是现在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而我们要做的工作就在这世界里面。耶稣没有要我们活在与世隔绝的空间，相反，他给我们大使命，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仇敌呢，常常就会透过很多世界的事来试探我们，也就是刚刚说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些事怎么样捆绑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服侍神。而且仇敌的工作通常不是大辣辣的在门上在前面写仇敌或是魔鬼两个字，或者是一个很可怕的啊吓死你我鬼来了，或者是敲锣打鼓说啊来了来了。通常仇敌的工作反而是怎么样，安安静静的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影响你，甚至有时候那个仇敌还会装成光明的天使。以前就听过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位已经结婚已婚的弟兄，他有一次在上班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秘书，这位女秘书就对他笑，这个弟兄一看哇，内心小鹿乱撞，但是他马上跟自己说不行，我已经结婚了， 奉耶稣的名要砍断所有邪恶的想法，非常的 holy holy。 结果第二天又看到同样的女秘书，不但对她笑，而且这一次还打扮得很美丽。这位弟兄心里痒痒，只好祷告说，主啊，求你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吧。但是第三天他又看到这个女秘书，不但对她笑，打扮得很美丽，而且还主动邀她出去喝咖啡。最后这位弟兄放弃挣扎，他怎么说？他祷告说，主啊，若是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全吧。所以像这种情况，我就告诉我老公直接跑，连祷告都没有时间，快跑。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主耶稣特别要祈求让保守我们能够脱离恶者，让我们活出见证。但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你不要觉得在教会喊一喊很容易，要跟世界不一样真的不容易。好吧，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小小的短片。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从众心理，它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社会的群体无形的压力之下，可能会不自觉或不由自主的跟大家保持一致的动作或者是反应。而根据统计，有75%的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大陆一个综艺节目就在电梯里头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呢。当所有人都在电梯里头轮流做萝卜蹲的时候，那么大家会不会跟着做呢？来看看。
搭电梯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了，但是要是电梯里面的人全都背对你面壁，你敢上电梯吗？
去干嘛？啊？
这个戴着花帽的大姐满脸狐疑的上了电梯，还自动的跟着队伍背对电梯门。这时这群人竟然
1、2、3、4、5、6、6。
这是大陆的综艺节目针对从众心理做的一个实地测验，但报数只是小 case。你蹲我也蹲，既然这些简单的测验眼镜男都跟着做了，总要来点难的。
床前
明月光，
疑是
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低头思故乡。
当时就有点懵嘛，但是到了这个环境里面，就可能受他的影响，他们报1、2、3、4，我情不自禁的就报了个6。
小哥说了，照做是因为情不自禁。根据统计，有75%的人有从众心理，迎合社会，避免边缘化，但这不合理的行为也跟风，可见社会群体的压力真的很大。
这个影片真的很有趣，要不是疫情，真的要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辛苦你了，真的不容易，要跟世界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看着我们真的要跟世界不一样，要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清楚我们的身份。身份很重要，因为身份决定了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而且这个关系是上帝主动的，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使我们能够从世界分别出来归他自己。那我先生 Robin 呢，他原本不是很喜欢小孩，所以我从来没看过他抱过别的小孩。然后当我怀我们家老大乐乐的时候，那第一次产检，那跟我一起去，然后医生就把机器放在我的肚皮上，然后我们就听到乐乐的心跳声，就哇哇哇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其实我那段时间常常都在呕吐，所以我还是很不舒服。就我看到我的老公脸揪成一个包子，一个大男人揪成包子，他在哭啊。那跟我说，虽然乐乐那时候只有豌豆那么大，可是已经有听心跳，他甚至不知道他是男生还是女生，但是那个时候他忍不住，他在心里就对乐乐说，孩子，不论你长大如何，爸爸都永远爱你。那就是父亲的心，不论我们如何，我们的天父都永远爱我们，看我们极其的宝贵，他连命都为我们舍了，死在十字架上，那是天父的心。所以不论 约翰福音一章就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而这样的身份给了我们权柄，使我们能够向仇敌夸胜，使我们能够因为我们的信心而胜过世界。因为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战胜了魔鬼仇敌，而且这样子的战胜帮助我们也能够靠着他而胜过。所以那时候就我们家那个老三，那个怕被同学笑的老三回家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心里要很清楚上帝多么的爱我们。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坐下来数算发生在我们家的神迹，上帝的恩典。尤其是我怀他的时候，因为一直大出血差点就流产，是上帝保护了他。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觉得他又勇敢了起来，因为他知道他是上帝所爱的孩子。你要很清楚自己尊贵的身份，天父爸爸耶稣为你的命都舍了，你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份，你才有办法胜过世界，你才能够不被世界影响。为什么？因为不是我们多强壮，而是我们的天父爸爸很强壮，而且我们是他宝贝的孩子。第二，我们要清楚我们的源头。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里面就有了新的生命，也就是 inner man， 或者圣经写 inner being。 罗马书七章他就说，按着我里面的人来说，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发觉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在征战。格里汉牧师就曾经说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位训狗师，就训练狗的师傅，他有两条狗，一条是白狗，一条是黑狗。他常常就叫那两只狗能够互相来比赛。那有人就问这个训狗师，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能够知道哪一只狗会赢呢？那么训狗师就说，我当然知道，我如果要白狗赢，我就多喂白狗让它吃饱饱，让黑狗饿肚子，白狗当然就会赢啊。那如果我要让黑狗赢，我就反过来让黑狗吃饱饱，让白狗饿肚子。所以格里汉姆斯他就说，在我们的心里头也有两只狗，一只就是黑狗，代表我们的老我们的旧生命，一只是白狗，也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那这也就是 inner man， 我们要常常给我们的白狗营养，那透过读经祷告亲近神，让它长大，让它有养分。反过来我们要尽量不要给黑狗进食，也就是我们要小心，非常小心这个世界的媒介还有诱惑。所以如果你要胜过世界，一定要使你里面的生命能够刚强起来，你要透过操练，透过喂养亲近上帝的话，你才有可能能够胜过世界。我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看社会新闻，尤其是一些很重大的社会案件，我就会花很多时间来研究，我会从不同的媒体来看，这个角度是这样写，那个角度是漏了一句话，我想要完全知道这个重大事件的完整的面貌。尤其我很喜欢侦探小说，所以对那个 little 小小的 detail 就花很多的心思去把它搞清楚。只有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非常的沮丧，因为我就会觉得，哦，世界怎么这么乱，怎么有人会这么的坏，然后那如果被我遇到怎么办，然后我就越想我就越软弱，不知道怎么办。但圣经怎么说？他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也就是如果你整天看的想的都是让你软弱的东西，你的当然就会觉得很软弱。就好像有一位姐妹，她告诉我，她说她当她整天在看韩剧日剧，在看她老公的时候，她就感觉自己真的好软弱。也就是你眼前看的是大帅哥玄彬，可是你旁边坐的是圆冰，圆滚滚的圆，或者是胖冰冰，就觉得落差太大，心里充满绝望。但是其实布道家斯布珍他就曾经说过，他说上帝的真理，也就是上帝的话，在人的心灵里面运作，使人能够脱离世界邪恶的力量，自由地来到上帝的面前。你需要神的话在你的心里，而且丰丰富富在你心里，你才有可能抵挡魔鬼，你才有可能胜过世界。所以如果你觉得最近状况不太对，请好好回到上帝的面前，你看看你自己心思的源头是不是已经不再跟神对焦，是不是已经被世界来影响。保罗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会发现神的旨意有三个特点，就是善良、纯全而且可喜悦，而他们的相反就是邪恶、混乱和忧伤。我们要常常到上帝的面前亲近他，把他的话放在心里，你就会发现只要是合乎神旨意的事，一定能够带我们脱离罪恶与混乱，叫我们能够得到喜悦和满足。第三，我们需要清除我们的责任。马太福音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盐有防腐的作用，也就是我们不要被世界给同化，不要跟着去败坏。我们也是光，不管光大或光小，都能够赶走黑暗。我们不是去做盐或者去做光，不是额外要求我们自己做什么，而是我们本来就是盐，本来就是光，那是我们生命的本质，而不是一个选项。所以不只是别人犯罪的时候你不要去犯罪，更重要，我们要能够影响别人，使人能够认识神。就像但以理，当他被带进皇宫的时候，一般人可能认为是一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还可以跟着国王吃香又喝辣。可是当他被要求要吃拜过偶像的肉的时候，也就是当他被要求要与偶像连结的时候，他其实可以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老板叫你吃你就去吃，别人都来吃你为什么不吃？但他是选择在职场上活出见证，所以他用很好的态度和负责饮食的太监长来沟通，让他试试看只吃十天的白水和素菜，这应该一定会瘦了。结果神却帮他开路，除了让他又俊美又肥胖，还赐给他超越别人的智慧，成为巴比伦王重用的人，也成为我们的榜样。反过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容易过度与世界认同，变成跟世界没有分别，失去我们的影响力。有一牧师就说，他说现在基督徒失去对世界的影响力，其实不是因为世界太黑暗，而是我们基督徒没有活出我们的见证。许多时候我们只喜欢在教会谈论属灵的事，可是我们的生活却没有真正委身跟随神。我们习惯把最好的奉献给世界，然后我们就太忙太累，没有体力，没有办法来为主而活。我们需要清楚，上帝让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为他而活，是讨他的喜悦。你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又大又难的事，其实只是把你生命的本质活出来而已。我先生是一个optometrist， 就是检查眼睛的验眼师。那之前呢，就在一个连锁店工作，因为他一个礼拜才去几天，所以那一家连锁店就请了不同的 optometry 验眼师在那边工作。然后有一天他上班的时候，就来了一个游民。那因为游民睡在街上，所以味道很重，而且蓬头垢面。那我先生就帮他检查眼睛，而且态度还是很亲切、很温和。然后看完检查完之后，游民离开，那个 receptionist 就是那个接待员，他就告诉我先生，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游民来第二次，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是另外一个那个验眼师在上班，所以这个游民就问另外一个验眼师说：“今天检查眼睛吗？”你猜那个验眼师怎么说？没有，我们今天没有验眼师，今天没有办法检查眼睛。其实他自己本人就是验眼师，但是他却告诉这个游民，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检查眼睛，所以那个游民就只好离开。而这个 reception 接待员，他就告诉 Robert 说，我想可能是你们那耶稣呢比较喜欢游民，因为另外一个拒绝游民的 optometry 其实也是一个宗教界的，你可以看到他身上很多他们的信仰的符号。然后这个 receptionist 就告诉我先生说，我其实已经离开教会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想要回教会去看一看。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遇到的人是因为我们更亲近神，还是因为我们更远离神？其实那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但是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信仰有时候跟现在的主流文化是冲突的。 我还记得二十几年前我刚刚从 Auckland 来到澳洲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人过万圣节，但最近几年过万圣节好像变成一种流行，甚至有一些学校的有一些学校还要求孩子们要打扮成鬼怪或者是南瓜，然后有一些孩子甚至到了学校就哇哭了，老师流血。然后我们家的小区也是，我们那个小小的社区万圣节就一堆小孩来敲门讨糖果。然后第一年我搬进去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我就想我要怎么办，给他们糖果会怕他们的梗到还是过敏，不给他们糖果他们就住在我家附近，每次看到都会瞪我，然后而且后面还有家长，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愿意也不希望跟这个万圣节有任何形式的参与，因为你怎么可能平常教你的孩子要远离魔鬼，结果万圣节却跑去跟人家庆祝呢？所以万圣节的时候我们就全家选择避开离开那个小区。但是这一次呢就看到一个很棒的这个是别的教会一个姐妹，然后经过她同意来分享，她就在他们家门口挂了一个盒子，然后上面很多自己那个好可爱那个涂的福音单张还有糖果，然后上面写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庆祝万圣节，但是耶稣爱你。我们不能改变上帝的真理来适应今天的潮流，但我们能够改变我们坚持信仰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爱和温柔，风度和谦卑。就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做到在外邦人做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能够归荣耀给神。这个好行为也许是服务性的为别人做什么，也许是一个美好的德性，是人在你身上看到耶稣，或者是奉主名来为人的祷告。求神亲自为我们开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智慧，不止在教会，也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职场上为神做见证。最后我们要清楚我们的终点，我们是腓立比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要从天上降临。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世的日子其实正一步一步朝着永恒的家乡在前进，但事实上很多人误将我们现在的世界当作永久的定居处，所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是拼命的投资经营世人所追求的，却忘了我们的家乡其实在天上。许多年前呢，有一位英国军官，他被派到非洲的丛林在工作。那有一天呢，他一个老朋友就来看他，就发现这个英国军官竟然穿着传统的英国服饰，用英国最高级的瓷器在吃饭。所以这个访客就很惊讶，他完全无法理解，在这种蛮荒之地，非洲的丛林，连个房子像样的都没有，为什么这个军官吃饭要这么样的盛装准备，好像参加一场正式的宴会。这个英国军官就告诉他说，我每一周都如此穿戴一次，为的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英国国民的身份，不管我身在何处，我必须表现出像一个英国人，免得受到异邦文化的影响而失去英国人的气质。基督徒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不要受到世界的影响而失去天国国民的气质，因为天上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不要效法世界，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走世界的路，不要接受世界的标准。约翰一书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现在追求的很多事情都要过去，请不要忘记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乃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要的是天上的奖赏，因为那个奖赏才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最后让我们整理一下，第一，我们不属世界，但我们的使命是留在世界，向世界见证耶稣。所以我们需要清楚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而这样的身份给我们权柄，使我们能够向仇敌夸胜，使我们能够因为信心而胜过世界。第三，我们需要清楚我们的源头，我们心思的源头要跟上帝对焦，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话语，而不是世界的价值观。 第四，我们要清除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锅，不但不要被世界同化，我们还要能够影响世界。最后我们要清除我们的终点，在地上我们是寄居的，我们乃是天上的国民。到最后，我们灵神的老师他曾经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他说这个马丁路德16世纪欧洲的一个宗教改革家，那在改教运动的时候他其实非常的辛苦，因为许多人就批评攻击他，甚至要威胁他的生命。有一次他十分灰心的时候，在家里他的妻子就穿着丧服，就是那种有参加丧礼的衣服走了出来，马丁路德就说，你为什么穿丧服呢？是谁死了吗？他太太就说，上帝已经死了，耶稣死了。而马丁路德就说，你干嘛乱讲，胡说八道，胡言乱语。他的妻子就告诉他，可是马丁啊，你看起来那么的沮丧，就好像上帝已经死了一样啊。马丁路德听了知道太太的意思，他就说，是的，上帝没有死，我有什么好怕的。他就重新拾起了信心，挑起上帝所给他的改教大任。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也会像马丁路德一样，我们相信上帝是活的，耶稣已经复活，我们也经历了他的复活，可是只是我们的理智相信，我们的心却没有相信，我们的生活却没有相信，以至于我们很容易被世界来胜过，我们很容易落在沮丧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全心全人的相信耶稣仍然活着，而且他要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胜过世界。好吧，让我们一起来敬拜。